像刚才诗歌所唱的，神的儿女，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要过一个更多认识基督的一个生活。我今天和大家彼此劝勉，准备从希伯来书第11章跟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学习三位信心的伟人，以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来操练。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这段经文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我就跳着念。希伯来书第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4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因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第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第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忍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看这三个人物，亚伯是因着信，以诺是因着信，挪亚也因着信。虽然后面几段话我今天没有时间交通，后面也是亚伯拉罕因着信，摩西因着信，他们都是因着信。所以第1节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根据，信心是对没有看见的事有一个不可摇动的的的确确的一个把握。所以信心呢，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信心这里说到是有把握，是有根据的。那么什么是把握和根据呢？就是根据神的话和神的应许。这里所说的所望之事，是将要发生的事，未见之事也是叫将来发生的事。那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呢？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900多年以前写的，那一直到今天，我们什么是我们所盼望的事和所将要看见的事呢？其实就是那永远长存的在天上的产业，就是那有根基的 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所以我们刚才早晨在伯明聚会的时候，也有弟兄在祷告的时候，神现在还没有再第二次再来，是宽容等待我们。神其实已经动身了，他很快就要第二次降临，我们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时候降临，所以我们要盼望。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见的盼望并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盼望的不见的。所以这里这个信心第一节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在乎眼见，乃在乎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确切的把握。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信心的伟人亚伯。亚伯是在圣经中提出的第一个信心的伟人，在创世纪第四章里边也第一次提到了献祭的事。我们都知道亚伯所献的祭是他羊群当中头生的羊和所献的是羊的自由，他的哥哥该隐所献的是地里边的土产。那这个当中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看中亚伯所献的祭，而没有看中该隐所献的祭。那该隐和亚伯他们的父母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犯了罪，他们吃了分别善恶事物的果子，所以耶和华杀了牲畜，用牲畜的皮做亚当和夏娃的衣服来遮蔽他们的赤身裸体。那该隐他献的是地里边的出产，我们也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人是以水果和蔬菜当食物，人是不是肉的。那该隐他是吃水果和蔬菜的，所以呢他以为他所爱的，他所想要的也是神所想要的，所以他把自己所想要的来献给耶和华。但是亚伯他是从父母的失败当中认识到就是神是公义的，必须要流血用信心来献祭给神才是满足神的心意的。所以从这里边看到为什么亚伯所献的祭神所看重的，因为从历史的遥远的亮光当中亚伯已经看见了基督的救恩，因为用耶和华用皮来作为人的衣服必须要杀几生的，这就预表了神独生的爱子耶稣这个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为我们舍命流血，用他的义来遮蔽我们的不义。所以这是神在人犯罪以后耶和华给人的第一个恩典，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救恩。那么圣经中我们都知道 凡是第一次出现的人事物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亚伯这个人是信心的第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也是第一个献祭蒙神悦纳的人，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认识神的恩典和救恩的人。所以从亚伯的身上，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要献给神的祭物是必须神所悦纳的，是使神得到满足的，也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所以从亚伯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应该献什么祭。下面我们来看以诺。以诺在圣经中所记载的地方是非常少，在创世纪里边第五章里边只有五节提到以诺，然后在历代志上和路加福音当中，在家谱中这两次提到以诺的名字，然后一直到犹大书里边有两节是提到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所以我们来看以诺是圣经当中第一个被提的人，也是唯一是提到他是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人被圣洁是不能见我们神的面。那神说他和神同行三百年，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诺是不是效法这个世界，他在地上是过一个圣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创世纪第五章里边有一句话，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斯沙拉，以诺生马斯沙拉以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育女。所以我们知道以诺和神同行并不是在空中也不是在天上，乃是在地上，和我们一样，他在和神同行的三百年当中并且生儿育女。以诺在这个三百年当中，他天天是紧紧的跟上我们的神，和我们的神同行，他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也像以诺那样过一个圣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这个枝子连于真的葡萄树，我们也是可以和神同行，我们也是可以活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我们的里边。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人都是很成熟的。以诺的父亲叫亚烈，活到九百六十二岁。以诺的儿子叫马斯沙拉，活到九百六十九岁。我们都要记得马斯沙拉是圣经当中人类历史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活到九百六十九岁。那以诺则活了三百六十五岁就被神活着被提，可见 我们今天人在地上，不在乎你寿命的长短，不在乎你的生命是不是丰富。在圣经当中说，在以诺以前和以诺以后都是如何写的呢？他们活了几岁，生儿养女，然后活到几岁就死了。所以这些日子，他们这是出生活得到少岁就死了，这些日子是没有被神所数算，被神所纪念。唯有以诺300年是神纪念、神数算的。从以诺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每个神的儿女，如果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像以诺那样，我们和神同行，我们可以天天的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人物。第三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挪亚。一个多月以前，禅定弟兄提到挪亚，他主要是从审判得救这个角度的。希伯来书呢，是从信心这个角度来看。创世纪第6章第9节，耶和华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那当神命令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呢，地上的人不知道挪亚在干什么，因为在创世纪第2章里边，耶和华那个时候没有降雨在地上，在挪亚以前，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降雨、下雨这件事情，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很少下雨。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挪亚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但是挪亚是有一颗敬畏的心，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造这个方舟，整整造了100年。那根据圣经所记载，这个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一肘相当于今天的45公分，所以我们换算成现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尺寸，它的长是135公尺，宽是22.5公尺，高是13.5公尺，这是一个庞然大物。按照推算，它的排水量是43000吨，相当于今天的中型的航空母舰或者中型的大游轮。我们圣经中没有记载他是不是有人帮助他，我想这是他的妻子和他3个儿子儿媳妇帮助他要造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么可能他在当时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呢，别人还问他：“你为什么造这个方舟啊？”他说：“耶和华要叫我造，因为说洪水来要毁灭世界。”大家都在嘲笑他，笑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到有一件事，就是在创世纪第7章的第1节，创世纪第7章的第1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句话 是人在犯罪以后，神对人类的一次拯救的呼唤。你要，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这句话从整本圣经来看，神一直是在对我们说话。神，约书亚曾经说，至于我和我的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使徒行传，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感谢神的时候，监狱的门就开了。保罗和希拉对禁坐，就是看守监狱的人说，当心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因此当时耶和华对挪亚所说的话，今天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对今天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朋友们，耶和华在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都要蒙恩得救。这是从挪亚的身上，他因为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为神为人类造了方舟，使他的全家一家八口都进了方舟，都蒙恩得救。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直在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可以有生命。而且主耶稣也在说，天过尽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要悔改，要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也说，我就是你们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是草吃。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就是耶稣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更丰盛。我们从亚伯这个一个信心的伟人，一个蒙神所悦纳的献祭的人，也一直的从历史的亮光当中看到神的救恩的人身上，从若一个被活着被提的人身上，从挪亚一个听到神拯救的呼唤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怜悯、满有恩典、公义的神。他是时刻看顾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磐石。他是要求我们他所造的世人来科目和他的同在，而且他也是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必定被寻求的一位神。而且他乐意把他的恩典、把他的平安和喜乐赏赐给寻求他的人，同时他要我们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最好的来奉献给他。这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所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想我先交通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从三个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我们如何来学习他们。 接下来我跟大家劝勉的是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段圣经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我也是跳着我来念。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句话是针对第十一章所说的，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啊，究竟有多少？我刚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数了一下，十一章当中提到名字的见证人有十八位，没有提到名字的见证人，反而有六位。是哪几个呢？比方说，我们第十一章读到第三十三节，说到堵了的口，这是战役。比方说，被石头打死是指的撒加利亚，说到被锯死的是以赛亚。所以总共有那么多的见证。至少有二十四位，就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操练？我们如何操练？第一，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想，我们每天都会有许多的重担，各种各样。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明天担忧，我们可以为一个礼拜以后的事担忧，我们也可以为一个月以后的事情担忧。但是神叫我们不要为明日担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也亲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松。这段圣经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在祷告中也常常应用。那么我们的重担是我们的思虑，许多重担其实我们是挑不动的，挑不起，是我们的神亲自在为我们挑，我们的重担他亲自为我们背。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我们什么时候就轻松。所以叫我们操练的第二个功课，第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在圣经的原文，它是 the sin， 它有一个定冠词 the 和一个 sin， 这个 sin 是单数，不是不是指许多各种各样的罪，而是指一种什么罪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说的，那些以色列人不信神，他们试探神，观察神七十年之久，最后这些那个世代的人通通倒闭在旷野里面，唯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我们都相信神，我们也相信耶稣，但是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那样不信的不信。 我们临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神是不是妨碍我，或者我们怀疑为什么别人有那么多的恩典，在我身上怎么没有这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要脱去，我们放下重担，我们也要脱去这个不幸的不幸。接下来第三点就是诚信忍耐，本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既然放下了，我们既然脱去了，我们不是坐着，我们也不是走，我们乃是要奔，我们要快跑跟随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向着这条道路向前直奔的时候呢，我们要像保罗弟兄所说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而且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呢，这三件事放下脱去以及奔，并不是我们一天或者偶尔一次，乃是我们需要天天的放下，天天的脱去，天天的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奔的时候，接下来一句话是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在地上奔的时候啊，世界在我们的路边是五光十色，有各种各样的名誉地位钱财，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这些东西会引诱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分心，使我们放慢我们奔跑的脚步。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要注目仰望耶稣，唯有耶稣是我们所要仰望的。这里没有叫我们仰望前面所说的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见证人，而是要叫我们仰望耶稣。不是要看摩西，不是要看以利亚，是不见一人见耶稣。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熟，大家也很喜欢的，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所有的事物在他荣耀的光中都次第变色成朦胧。所以我们在奔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是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要分心，因为这条路是一条正路，是一条善路，是一条直路。刚才我跟大家彼此见面，要放下，要脱去，要奔，要往。第五个方面我再来跟大家念第十二章第五节的下半部分是引号，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对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我们再跳到第十一节，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展的腿挺起来，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歪脚，反得痊愈。这段圣经是非常讲的 明白的，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对我们每个儿女是有益处，是我们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和神的圣洁有份。所以我想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大家也很熟悉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我教诵的结束，就是说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明年再过两天就是2019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个人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聚会会有什么的难处，会有什么的曲折，会有什么的风浪，但是我们确信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有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像云彩那样围绕我们，我们今天要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我们当放下罪样的重担，我们当脱去那个不幸的恶性，我们要奔拿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同时我们要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刻，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主的里面，把我们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啊，下面是傅崇庚弟兄交通。
交通就是大家很熟的圣经，刚才周弟兄呢也已经提到了罗马书12:1-2。我给大家念啊，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圣经几年前我交通过，可能还不止一段。为什么会跟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共勉，又讲到这两节圣经呢？最近呢，跟弟兄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交通到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喜爱神的道，但是呢，好像走在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走在这个道的上面呢？好像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落差，有一个 gap 啊。那在弟兄们的交通中呢，我就这件事情呢，我有一点思想。我们的很多的软弱，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不是来指摘，因为我同样求神来光照我。我想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胃口，属灵的胃口打开了，我们很喜悦，就神的话，也很喜悦，就是我们听得很好的道。我自己觉得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篇道，对圣经 就好像豁然打开，我对圣经就很有兴趣去读。当然主也有一些吧，是主的恩典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胃口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好的，这是我们生命生长必须的。但是呢，我想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听了他的话就去，我们明白多少就照着主的心意去行。那如果我们在偏重于在知识在神的道上，我们好像就说不是，就说我们偏重在知识的上面呢，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懂很多，我们的头脑越来越大，但是在主的眼中呢，他看这样的光景呢，是一无知的人。我们以为自己呢，我们懂很多，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很有名的比喻，那个房子盖在磐石上还是盖在沙土上，有这样的比喻呢，听了主的话没有去行的，那些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在主的眼光看来，这不是很聪明的人，是无知的人。那我想在我个人的身上很多的软弱，可能这也是一个 trigger， 一个就是说好像我就是说在有多少行在主的心意的上面，走在主的道路上面。那我把这件事情呢提出来，是我的一个负担。今天我们要喜爱神的话，但是我们更要行走在主的道的上面，走的行在主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是充实的。我们不是好像用的时候呢，我觉得什么都用。在诗篇四十三篇，那个诗人有一个很深的祷告，他求主发出他的亮光和他的真实来引导他，引导他到神的居所，然后他就引他到那个祭坛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过有一个奉献的生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现在这个光景里面回转呢，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罗马书弟兄们跟我们说，罗马书第一章跟十一章把救恩的道理就讲清楚了，十二章开始讲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的侍奉，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处跟弟兄姊妹教会，但是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人必须对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奉献。那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奉献如果这奉献是一条路的话，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学习。那到底什么叫奉献呢？第一节讲到是献上自己做活当活祭啊。什么叫当活祭呢？我想从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来，我们平常都很明白吧，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我们这个人是分别出来的，那这样就比较理解什么是叫活祭。其实如果我们的生命掌管在自己的手中，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没有在神的心里。活祭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自己的主权，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我们今天能够学着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交在神的手中，这是神所喜悦的。那献祭呢，是圣洁的。在圣经上讲，什么是圣洁呢？就是分别出来。我们如果活祭的这个概念，从一个很积极的角度，就是我们认主为主嘛。所以我们 讲到献祭讲活祭，有的时候觉得很深，或者觉得很难，或者觉得这个是需要信主十年以上的，或者说二十年以上的。是的，今天信主，保罗就在这里说，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祭。什么意思？我们的心尊主啊，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那第二呢，就是第二节，就是讲到十字架的功课啊。刚才周弟兄也是在这上面有所啊，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换句话讲，我们的旧人啊是很愿意效法这个。那怎么样不效法这个世界呢？那我们就容许在实际上在我们身上做。所以道理呢就这么样，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很简单，但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随着年日的越来越过去，我们在主里的年日越来越久，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个反省，我们是不是在走，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的奉献，是不是，或者说是不是常常在神面前需要有更新？我想，主怜悯我们，神就给我们有时间。2018要过去了，2019，马上就来了。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做一个奉献，我们不要再就是说好像有很多的知识，但是熊用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很软弱，根本这些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学到的跟我们的实际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希望我们在奉献的上面大家一起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让主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是有路可走的，见证是明亮的。就是超重
感谢主啊。下面是杨恒弟兄交通。
我们先来念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旧约的民数记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到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四围安营。第二处的圣经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的14章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我们想，新约的保罗书信，他在讲到教会的时候，一共是有两个要点。那么第一个要点当然是身体，所以保罗的书信里边讲到教会是身体。当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互为肢体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对这一点我们是非常容易领受的。那么第二个要点，他就是讲到教会，它不单是身体，它是军队。那么尤其是临前的14章40节这句话，那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像身体那样，我们领受的时候是容易的，我们必须承认说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对我们来讲是有难处的。因为我们里边天然人的个性都是不喜欢受拘束的，我们人都是喜欢自由自在的哈，我们不是很喜欢次序的，这是罪人的天性，这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有历史上由来已久就是那么一句话，若是没有自由的话，我们情愿是要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那么在哥罗西书的2章5节啊，在新约保罗书信的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就称赞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那么在这里循规蹈矩的这个字和临前14章40节的规规矩矩是同一个字眼，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它是用不同的字眼。 但是这个都是同一个字眼，在原来的文字的里边，他们不但是同一个字眼，他们的意思，这个规规矩矩和循规蹈矩，就是像军队那样排列整齐，这个是他原来的意思。那么这就叫我们想到主向着教会的心意，教会不但是一个身体，它不但是相助联络连于基督的一个身体，而且它要像军队那样排列整齐而有次序。这个是新约保罗书信他讲到教会的两个要点。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民数记，因为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旧约民数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到了西乃山，他们也有了神的律法，但是在神心意中的目的地，他们不是停留在西乃山，而是迦南地。所以进迦南地是神给他们所定的那个目的地，他们完全有理由，他们可以停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是埃及人也捞不着他们，他们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在西乃山下，他们天天可以仰望西乃山顶神的荣耀，他们也有了律法，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让他们停留在西乃山，神的心意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然而进迦南地不是三三两两的以色列人，不是摩西就可以进去的，如果摩西就能够代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话，他老早甩下这些以色列人他就进迦南地了。每一次有以色列人跟摩西在那里闹事的时候，摩西都是面伏于土，他跟神讲，他说这是你的百姓，所以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摩西他不撇下以色列人，甚至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的32章，当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神就试验摩西的心，神就告诉摩西说，他说我要撇下这些百姓，我单单叫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族来代替以色列人。摩西仍然是在神面前，他向神求说，求你不要放弃你的百姓。所以进迦南不是三三两两的以色列人，不是单个的以色列人的问题。今天在我们得生命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独行剑客的一条路，我们不能够自己，我们必须是在身体的里边，我们每个人才能得着生命的成全，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是在身体的里边，我们进到生命的丰富，进到生命的成全的里边。但是一个属神的国度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他们一定是要征战的，他们必须是要征战的，而且这个征战不是一个人对撒旦一个的征战，不是单对单的征战，而是国与国的征战，民与民的征战。这个只要我们回去读摩西五经，我们发现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路上的每一次所遇见的外邦人的征战，外邦人都是在他们国王的带领下面，他们是倾巢而出的，这个就让以色列人学到，那是国与国的征战，那是民与民的征战。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属神的国度它必须是身体。那么今天我们都是得救，我们进入身体了，我们活在身体的里边，那这个我们是很明白的。在以弗所的3章18到19节，保罗他特别讲，我们是和众圣徒一同，我们明白和经历基督的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也是和众圣徒一同，我们这个得着基督的丰富了。如果我们离开了身体，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生命是没有指望的，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们很容易我们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以色列它不但是身体，他像民数记的1章、2章告诉我们说的，在神的心意里边，以色列他不单是身体，以色列他是军队。教会若不是军队的话，他就不能在地上行走， 教会若不是军队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见证就是没有出路的，是没有任何指望的。所以教会不能只是身体而不是军队。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在灵前十四章保罗他在讲到这个教会的教训的里边，他非要用这个字，非要用这个军队排列整齐的这个字。那如果我们在身体必须是军队这个原则的上面，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和工作，那我们在见证的上面我们就不容易卡壳，我们就不容易混乱。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在见证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的卡壳，我们常常的混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历世历代从旧约到新约他做工的原则，就是教会必须是身体，教会也必须是军队。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着民数记二章的这句话，我们再深入一点的跟大家在新年的里边我们有一些的劝勉啊。在这里啊，他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句话，他讲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那么第一，这句话它就是为叫以色列人意向明确，道就是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它道就是大旗的这个意思啊。以色列人他们若是没有旗帜的话，他们就不成为军队，尽管他们有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到西乃的那些的神迹奇事，但是如果没有道的话，他们就是混乱散漫的乌合之众。这一点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提醒的，我们就算是有一箩筐的神迹奇事我们可以放在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道的话，我们仍然是土匪，我们仍然是乌合之众，我们不能够在见证的事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我们走一步路的。但是神现在叫以色列人他们个人都聚集在自己支派的那个大旗的下面，他们就不再各自为方向，而是照着神的安排分为东南西北中，他们围着会幕，他们在自己支派的旗帜的指引的下面，他们围着会幕四围安营。所以弟兄姐妹，身体在军队的次序里边才是每战必胜的。今天我们常常问，为什么我们花了力气祷告，为什么我们花了力气服侍，我们在见证的上面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混乱呢？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个道，只要道清楚了，我们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这个道就是我们的一个意向。军队若是没有旗帜的话，他充其量就是一群土匪，而不是一个得胜的这个军队。以色列人的道按照我们今天讲就是教会的意向，箴言二十九十八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民无这个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的。教会不单是彼此相爱的身体，这个身体也必须是意向明确的一个军队。我想我们有必要在新的一年的里边，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彼此交通的时候都说我们听到已经听得够多了，我们好像是没有这个要我非常阿门夫弟兄刚才讲的，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不但要听到我们要行道，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大讲特讲，我们仍然有必要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多多的祷告，多多的寻求，多多的等候，多多的来述说在神的心意里边我们的意向。什么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到底在神的心意里边我们到底是谁，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可以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的，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这个意向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为什么聚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聚集，我们为什么要主日早晨，我们每早晨的我们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来擘饼，我们要来喝杯，到底是为什么？我想弟兄姊妹的心里边 我不敢肯定说是，我想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今天这个是主把我们带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的道，这是我们应该站的那个旗帜。那我们在这一点的上面，我们盼望这是我们的意向的上面，我们多多的有点祷告，我们多多的有点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扶持，那叫道在每个人的里边都能够树立起来。第二点，这句话他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第二句他就是为要叫以色列人他们每个人位置明确。归这个字哈，都归不但是回归的意思，还有一个字是被扣住的意思，就是当一个犹大支派的人他回归到自己的支派的下面，他不单是站在他的这个自己支派的大旗的下面，他一回归的话，他就被这个旗子他就被扣住了，他被扣在那边了，他就再不离开了。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坚守的意思。在民数记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箩筐的神迹奇事，你要问他们怎么过红海的，你要问他们怎么在旷野得吃玛拿的，这个喝灵盘水的，他们可以跟你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是混居的，就是犹大支派的邻居是流便人，流便人很可能跟西缅人住在一起，他们今天可以到这个帐篷去做做客，明天可以到那个帐篷去吃吃饭，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当中，反正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出来的，所以他们是混居的，他们是混乱的，没有道，他们就是自由人。今天我可以到这儿，今天我可以到那儿。如果没有意向，如果没有自己的位置明确的话，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服侍，今天我可以到厨房，明天我就可以到前台，后天我就可以开车，再大后天我就可以进校园，我们什么事都是可以做的，我们哪里都可以去，我们哪里都可以站，我们一切，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往哪里站，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但是神叫那要进迦南的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第一个要求说，你们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道下。你犹大支派的，无论你的 buddy 是流便人，你也必须跟流便的好朋友说拜拜，现在我那个支派的大旗已经树立起来了，我要回我本族的那个旗帜的下面去了。个人他们在道的指引的下面，他们不但是找到了自己该站的那个位置，我们还记住归这个字，就是他们被自己支派那个旗子就扣住了，他们不但是站在那个位置，他们还能够像新约圣经讲的，他们能够站立得稳，这是以色列征战得胜的一个前提。所以弟兄姊妹，我心里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光靠唱一首诗歌说我们都是一都是一，我们就算是基督身体的见证了。彼得前书4:10就清清楚楚地教训我们说，我们个人，他前面是跟我们说的，彼得前书4:10他前面是跟我们说，我们是要彼此相爱，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有身体的见证。但是他4:10后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我们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智慧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得的恩赐就是民数记2:2那个道，那个自己支派的那个旗号。自从民数记2:2摩西数点以色列军队以后，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再随从自己的感觉，随从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道来决定自己到底是该站在会幕的东边呢， 还是站在会幕的西边呢？他们到底他们是该站在会幕的南边呢，还是站在会幕的北边呢？在民数记二章以前，每个人都是自己感觉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就会形成每笔啊，很可能是东边一头独大的，西边没有人站的。但是现在倒出来了，利未人也根据这个道，利未人重新的被数点，利未人东西南北哪儿都不站，利未人就回到会幕的中心。他们一生只为着一件事情，就是服侍神的会幕了。这就是保罗他在林前十四章里边所说的，神的儿女在身体的实际的里边，凡事都要像军队那样排列整齐，井然有序。盼望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我们不但是学习在神的恩典的里边，我们彼此做肢体，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更往前走一步，我们叫这个身体成为一个军队。因为我们的主快来了，他托付在我们身上的，他是把他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向主说，你所托付我们的，我们真是在你的恩典的里边，我们尽到我们的忠心。然而在主面前尽功用尽忠心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军队，凡事按着次序规规矩矩的，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是我的教导。
感谢主。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的交通是放在下一次，但是我是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放在我心中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最后的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最后的一节，然后呢加上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前半节。我希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接着下来就是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相分节，就是三十一节十二章。好，我们找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人越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华一分。我越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实质，而且有前辈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越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写己身叫人焚笑，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意志，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就读到这里，就读到这里。然后还有一节呢，就是我们翻多两页，就是在十六章的二十二节。 十六章的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子，借言可耻可咒，子必要来。感谢主，我们就读到这里。我巴望弟兄姐妹们呢，就多思想这几节经文。下一次我一定要交通，因为我们楼上机组是花了八个多月读这个哥林多前书，也主在我里面是有一些负担和话语。愿弟兄姐妹们一起先来思想这些话语。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交通聚会呢，就暂停在这里。我们就请弟兄姐妹们有一些感动的回应的祷告。